弟兄姊妹平安。都順道提一提先，就是呢三會之後請所有父母是盡早去到120呢去接細路仔，因為呢英文部的同工呢都需要是盡快將那度的地方即收好之後呢去準備開我們會有大會的，所以請父母們呢是一完了崇拜之後去接細路仔先。經文剛才已經讀過了，是一段呢大家應該不會陌生的經文，因為兩個星期前是復活節，但是今天所講的並不是復活節的信息，亦都不是關於耶穌受苦的信息，是想講關於受苦那晚和復活之間那一日的事情。那天是星期六，是安息日，亦都是逾越節，但無論聖經對於那天的著墨的描寫，又或者是後世的神學家對於那段時間都很少作出一些的分析，一些的研究，所以那天發生什麼事其實除了今天讀的經文之外已經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是參考的文字去思想。但那天我相信是門徒最難度過的時間，因為星期五那天耶穌受難，很多東西發生，可能人心惶惶，他們那些時間轉眼就度過了。到那晚耶穌的那個的安葬的事情是處理好之後，一切都塵埃落定，似乎沒什麼轉彎的時間，耶穌已經是死了。在那個時候門徒才去面對事情的發生，要面對那一刻他們自己裡面的情緒。我想大家都有沒有經驗，就是當你很忙的時候，當你有些事發生令到你哀傷難過的時候，當你很忙的時候那些時間容易過一點。譬如親人離世，當你很忙他的身後事的時候，那些時間是容易一點過，但當你忙完那些事之後，你面對一間可能空的房間，面對一個人是獨自獨處的時間，那段時間是比你之前忙那些的事情是更加難過。而我相信門徒也是一樣，那一刻星期六的時間是一段不容易度過的時間。哎，弊家伙，我留了個面膜在下面，等一下啊，有一個的心理醫生叫做 Elizabeth Ross Kubler， 我想是荷蘭籍的一個的美國的心理醫生來的。Elizabeth Kubler Ross， 他寫一本書叫做《論死亡與臨終》，當中提到呢，當一個人要面對哀傷的時候，有五個階段要經歷，就是這裡所提到的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沮喪，而最後才接受。雖然那裡有五個階段，但是當一個人他是否經歷了五個階段是因人而異，有些人可能經歷兩個階段 就接受那個事實，可能有些人經歷了五個階段才能夠去接受那件事情。而個時間長短，可能是有些人可能會是幾天就經歷了這五個的階段，但有些人可能要幾個禮拜、幾個月，甚至乎是一年半載才能夠完全接受那件事情發生。所以當門徒他們是經歷了耶穌即是已經是被釘那件事之後，他們可能有些人有些門徒可能在一個依然是否認事情的發生，太快了，好像一場夢那樣，昨天還跟耶穌基督一同領受那個的逾越節的晚餐的時候，今天一切事情都不同了，耶穌不在身邊，可能還在一個否認的階段。 或者有些人他们依然是在愤怒的当中，有些门徒可能还很生气，觉得呢耶稣 的被捕啊，那个审判啊，很不公平啊，这样。或者有些他们在沮丧的当中觉得没有希望，耶稣是我们的夫子，他很有能力的时候，但他依然被害被杀害的话，他觉得那一刻可能没有希望。所以那日的时间里面，可能门徒经历着不同的情绪，主耶稣不在身边去帮他们。但当主耶稣不在身边的时候，是不是就说那一刻门徒们要独自去面对那些情绪呢？是不是当主耶稣不再在身边的时候，耶稣的帮助就不再存在呢？我发觉可能不是。我相信当主耶稣他选择在逾越节之前的预备日是受害，我觉得是他有安排，他让门徒们在逾越节去面对情绪，面对自己，是一个最好的安排。因为那天门徒们起码有三样事可以做，是帮助自己去面对情绪的。第一样就是有机会去思想翻神在历史中的作为。逾越节是一个节日纪念千多年前以色列人的一个的民族英雄摩西，怎样去将他们的同胞由埃及去拯救出来。所以当他们过节的时候，一定会藉着那个守逾越节的晚餐去思想翻历史当中神的拯救，神的作为。同样地，当我们人去经历困难的时候，我们经历一些不开心的事，我们去问神啊，你在哪里的时候，神啊，你可不可以帮助我的话，当我们看回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证据，证明神的能力，证明神的是一个怎样的神，而证明神也都是愿意去介入和参与历史。而我相信很多我们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会问的问题，其实圣经都有答案。因为圣经里面的教导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所有信仰里面所有很多的重要的内容都是来自圣经。例如当我们身处困难的时候，我们究竟我们就会问神，神啊，你有没有能力去帮助我去将问题解决？但是圣经清楚地说，神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神，他有大能去创造天地，他自然有能力帮我们将问题解决。当我们怀疑神是不是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清楚看到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缘故，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为了将我们去拯救的缘故，他愿意钉十字架。当我们实践耶稣被钉的过程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怀疑神对我们的爱。或者我们会也都会问啊，当我在困难的时候，神你会不会忘记了我？你是不是信实？你应许会不会实现？但我看见整本圣经很多的行动，神的行动都是基于一个的立约，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的立约。因为一个约导致几百年之后，神兴起摩西将以色列人拯救离开埃及。因为这个约，神后来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成功攻入迦南地，去得着那个应许之地。因为这个约，神后来兴起大卫作以色列的君王，建立了以色列的王朝。因为这个约，纵然后来神要惩罚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神依然将这班民族是释放重回这个的圣城，去重建圣殿和城墙。因为这个约也都导致几百年之后，神差派耶稣基督 去应验尼赛亚的预言，来到这个地上边去将他的子民去拯救，同时去建立神的国度。这么多的行动横跨历史千几年的时间，是因为一个约。所以我们不需要怀疑，说神你有没有记性，或者神你会不会忘记我。神的信实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题目。神可以说是一个最长情的情人，他不会忘记我们的需要。所以当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在历史当中那个介入，那个做的事情的时候，很多我们问的问题都得到答案。但同时会有问题会产生，什么问题啊？就是说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同时看见很多圣经的人物都是在神的带领之下面对困难，面对痛苦，而那段痛苦时间是很漫长。譬如摩西，摩西他等了很多年时间才被神去带领，去呼召他，去拯救他的同胞。譬如约瑟都讲过，约瑟他虽然一早知道神会用他去成为宰相，但是他坐监坐了十几年时间，被兄长出卖之后，被卖到去埃及坐监坐了十几年时间，后来才被释放出来，被提升帮法老王解梦。我们见到很多很多神所用的人都会经历很漫长的考验，而我们身处困难当中，我们很想见到就是那个问题可以被解决，是尽快被解决。当我们很心急想希望见到亮光的时候，我们很渴望能够及早得到神的帮助的时候，但是圣经里面它是很多记载说神将他那些假选的人放在一个困难当中一段的长时间，我们就会担心，等神啊，你要我遭遇几耐考验你才帮助我，你要我遭遇几耐的考验才会帮我去，即是将我拯救去脱离那个困难。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会同时面对的问题。神有能力去介入历史，但是神很多时候他 hold 住，他忍住不行动，那怎么办？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圣经当中那些人物，他们能够去度过一段漫长的等候，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有过人之处，不是他们特别的圣洁，不是他们特别有某些的能力。很多圣经的伟人都是平凡的人，他们同我们都一样，不是完美，很多很多缺点。你看亚伯拉罕，他的家庭关系和两个妻子是搞得很混乱，他开头又立了他婢女的儿子为他的后嗣，但后来他的正室妻子撒来又妒忌，搞到家里很多问题发生。雅各一样，他妒忌他长兄长子的名分，用红豆汤 去换取，但后来搞到同神关系都很混乱，他要后来同神去出国，去要求神去帮助他，他自己没有把握，面对他自己造成那些关系上面的那些问题。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但他后来都犯上奸淫。先知以利亚虽然为神打胜仗，去得胜巴力先知，但他后来怎样啊？他见到他的德性带不到他的国家的宗教的 气候 去改变的时候，他心灰意冷，他沮丧，他去寻求希望将生命了结。所以见到很多圣经的人物都是很平凡的人，跟我们一样， 有缺点、有问题、有软弱的时间，而他们怎样能够去支持到底，是因为神明白他们的能力去到哪里，神及时的去施行帮助，将他们带领脱离那个困难。有段经文是清楚将神这个应许是向我们申明，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保罗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当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尝试从圣经是得到鼓励的时候，我们没错看见神很有能力去帮助，但我们要明白神有时他的帮助不及时来到，不是因为神忘记我们，神是要锻炼我们那份的忍耐，而神他知道我们的能力去到哪里，他会按照我们的能力去及时施行帮助，叫我们脱离那个困难，脱离那个哀伤的状况当中。第二样东西，我相信门徒在那个逾越节会做的事情，就是他们会纪念有主同在的经历。逾越节犹太人会除了是纪念翻昔日摩西的拯救的记载之外，他们会一同去领受逾越节的晚餐。而主耶稣他知道他逾越节的时候不会同门徒在一起，所以他就在预备日当晚，即是前一晚，预先同门徒领受那个逾越节晚餐，也是我们今天所称为的最后晚餐。所以当门徒们他们看见其他 的同胞、其他的以色列人守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好自然会想起昨晚的事情，昨晚主耶稣同门徒所讲的每一句话，昨晚主耶稣同门徒一起去领受逾越节晚餐的时间，都好自然地门徒们会想起他们过往和主耶稣一同的经历。有时人很得意的，当我们身处困难或者是一些很震惊令我们哀伤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因为那件的事情去胡思乱想，去怀疑，甚至乎将之前一些的事实都推翻。但如果门徒们因为那一刻耶稣已经受死被埋葬，而推翻之前耶稣所讲的、所做的，是一件很不值得的事情。甚至乎如果门徒那一刻他们是记得翻耶稣所讲的每句说话的时候，应该想得翻，就是说耶稣都曾经多次的预言他会被害，之后一切都在神的主耶稣的掌握和他的准许的里面发生，而不可以因为那一刻所发生的事情就去怀疑、去否认之前耶稣所讲、所做过的一切。这样很重要，因为可能之前耶稣和我们同行的经历是我们面对那刻困难的基础，让我们去安然去度过那刻的困难。举一个例子，就是彼得。你估下，当彼得他三次不认主之后，跟着耶稣受死被埋葬，他那刻有什么心情？他最后和耶稣 的互动、那个、的对话，竟然是主耶稣三次，即是主耶稣预言他三次不认他，而他果然是按着那个预言这样做。他已经三次不认耶稣，他那刻他不知道耶稣会复活，他觉得他没有机会 去向耶稣认错，没有机会去翻身，可以说 有一句经文是耶稣所讲的说话，我想彼得他如果能够想得起的话，他的心情会十分 的沮丧。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三节，耶稣这么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如果彼得想起这段经文的话，他会个心会沉落底，他没有机会再认主，耶稣不在他身边。耶稣说在人面前不认他的，他会在天上的父面前都不认那个人。如果按照这个说话所讲的，彼得他的呼召他的使命是不是就已经那一刻是破产是玩完，主耶稣都不认我了，我还怎样去服侍他，我还怎样去做他的门徒，我还怎样可以去做他的工作。但若果彼得他能够不因为耶稣的那刻受死，他不将他专注放在那件事上面，而回顾他整个由耶稣呼召他到他三年与主同行的那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未必会完全的沮丧。为什么？因为耶稣对他的认识，耶稣知道他会不认他，并不是即是耶稣受难之前那一刹那的事情。我甚至会说耶稣呼召他之前已经知道彼得是会不认他的。我看三段经文，我一起读第一段，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四十到四十二节，我一起读：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了，尼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这经文记载了第一次彼得遇见耶稣，是透过他的兄弟约翰的儿子另一个西门的介绍之下，他认识耶稣基督。而当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耶稣已经去称呼他为基法。在当时的社会，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改名是一个主权 的表现。而这次耶稣是藉着将彼得改名，是去表示他对彼得有一个主权，利用这个的行动去邀请彼得去跟随他。但很可惜，彼得在那次之后没有跟随耶稣基督，因为有第二次的呼召。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一起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在第一次彼得遇上耶稣之后，不知为什么，可能见到耶稣的背景、他的职业或者他的外貌不是很吸引的缘故，跟着可能就放弃跟随耶稣回去打鱼。在加利利海边，耶稣再次遇上彼得和他的兄弟，再次的呼召他。今次耶稣用使命呼召他，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在那一刻，彼得亦都是放低网去跟从耶稣。但是亦都不知为什么，圣经没有记载到彼得再次的离开了耶稣。 需有第三次的呼召。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到十一节，我一起读。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七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件事件记载同耶稣第二次呼召彼得很相似，但相信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因为经文记载当时彼得和他的同伴已经是完了一天的打鱼工作，已经将船拉上岸洗网。而当时耶稣走到去岸边想向群众讲道，于是就借了彼得的船，叫彼得将他撑到去湖的中间 向群众讲道。我完道之后就叫彼得落网打鱼。彼得他们打了整晚鱼都没什么收获，当然那句说话他们会怀疑耶稣的可信性，但他们依然是听从耶稣的说话落网打鱼，结果装满了的鱼是足够两只渔船那个容量。而在这处耶稣也都再次重申对彼得的呼召，你们要得人。在这次的呼召，耶稣不单止是用上了 再重新去提及他对彼得的那个使命，是同时加了一个神迹，一个叫彼得去惭愧的神迹，一个叫彼得他的自尊心是破碎的神迹。他一个渔夫，他对打鱼他很有把握，但经过整夜劳力之后，当他毫无收获的时候，他发现到耶稣可以有能力，而耶稣的能力是胜过他打鱼那个能力。所以我们见到耶稣三次呼召彼得，而那个呼召是逐步升级的，叫彼得 在耶稣面前降服。我想彼得他如果他回想他怎样去蒙召的时候，他一定看到他之所以蒙召不是因为他厉害，不是因为他有慧眼认识耶稣而愿意跟随他，他三次的离开耶稣基督，即是两次第三次才跟随他，他多次的离开耶稣基督，而他之所以蒙召，耶稣基督不离不弃的呼召他。如果彼得想起他怎么蒙召的时候，他应该会知道耶稣一早知道他是一个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缺点，而耶稣也是预了他这样，所以他预先预言他会三次不认他。而当耶稣复活之后，也都找回彼得，他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在三次回答之后，耶稣都提醒他要喂养我的羊。是耶稣的坚持，耶稣的不离不弃，耶稣的重新建立，让彼得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成为初期教会建立教会的一个的使徒。所以不是靠他自己，全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去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因为那件事情，我们开始怀疑，开始胡思乱想，我们很多事都开始疑惑，甚至乎去否认之前耶稣同行的经历的话是不值得。而当我们相反地，我们将那件事情放低，我们去回顾我们一生人耶稣怎样去同行的时候， 我们反而会得回那个的肯定，得到回那个的应许，去面对当时令我们哀伤和困难的事情。所以当我们面对哀伤困难，让我们不要忘记去思想我们整生人里面耶稣是怎样跟我们去同行去度过。第三件事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在敬拜当中得力。逾节的敬拜，即是逾节里面犹太人他们会有敬拜的行动，这是他们的律法，他们那个的传统。而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身处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参加教会聚会去敬拜，因为当我们去参与教会聚会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被提醒，我们去专注神他自己，我们放低那件令我们困扰的事情，我们藉此我们的内心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在两个星期前的复活节主日，我就有这样的经历。因为今年的冬季有很多弟兄姊妹是离世，我数一数我自己今年冬天所，即是我陈牧师安息年的关系，我数一数我自己今年冬天所做的安息礼拜，我自己负责主礼的，同埋我参加的，或者我帮手加埋，起码有11个安息礼拜。而最尾嗰两个就是在复活节主日那个礼拜刚刚是要进行。所以当复活节到那日，我想起那些弟兄姊妹已经离开了我们，在天上边。虽然在天上边他们是可以说享受神那个的同在，有天堂那个的喜乐，但他们的离开令到他们家人那种 的伤心，我的心情都变得有点复杂。同时有些会有很多都有重病，有些宣教士的家庭也都是他的母亲也都患了重病，在世的时间也都不知道有多久。当我们为他们祈祷的时候，我的内心也都觉得很沉重。以一个这样的心情去带领聚会，去度过复活节，可能是很不合适的一件事情。所以神透过一个姊妹的短信提醒了我，当我回到教会完了祈祷会之后，我收到一个短信，是一个姊妹她参加敬拜的时候之前她发给我的，内容没什么特别，就是说感谢主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去敬拜这位复活的救主，他不再被死亡所幽禁，他战胜死亡，配得荣耀，配得赞美。一句这么短的说话，当我去读的时候，我确实能够感受到那个姊妹在写那段短信的时候，他那个的情绪，他那个兴奋的心情。而后来当我见到弟兄姊妹陆续的回到教会，他们都是带着笑容的去敬拜，而我就跟他们讲声复活节快乐，这样去问候他们。跟着当敬拜的时间，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诗歌的内容提醒我们主耶稣是那位已经复活的救主。我的心情就很自然地被提升回，我就放低那些令我不开心刚才所讲的事情，可以很全心全意敬拜。那内心那种的提升，那种的调整，是因为敬拜所带来的改变。但很可惜，很多时当我们是面对困难，我们都有一种想避开群众的心理，我们不想见人，觉得呢，哎，我面对那些困难，我觉得呢，我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或者觉得呢，哎，不想跟人讲，他自己再讲起又心噏这样。因为我们想避开群众，我们就不参加聚会，不参加崇拜或者团契。在这个情况之下，心灵得不到提升，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要我们记住，当我们心情是受困扰是哀伤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去参加聚会，更加需要去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最后我想做一个总结，就是说当我们身处在哀伤和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想，神啊，我这个问题我以前没遇上过的，我没什么把握，很担心，我祈求神你帮助，祈求神你去即帮助我度过，或者提供一个解决方法给我。而在那个时间，我们很想见到神一些特别的行动，让我们看见神那个同在，那个能力。因为那个行动，我们可能就会心情会比较安心一点。哇，神你在那树，你在做事，那我就不担心了。但你有没有想过，神其实已经好像这树所说的，他的安排已经是预早是做好了，那一刻他不需要有任何特别的行动。你想回刚才我所说的班门徒在那个星期六那个逾节，那个心情是特别的沉重，但神没有派天使去那刻安慰他们，神没有一些特别的额外 的行动去那刻 去给他们一些安慰，因为主耶稣已经在之前安排好，他期望着门徒透过那天的守节、那天的敬拜、那天的逾节的晚餐的习俗，还有那天他们 所读的经文，去帮助他们渡过困难。所以我们可以有同样的学习，就是说当我们面对困难哀伤的时候，一些我们已经现在做的信仰上的操练已经足够我们去面对那个困难，而不需要神特别加料，特别做多些东西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神是一个全知的神，他一早知道我们会有这样的遭遇的时候，他的安排不需要那一刻才做。很多时候我们那一刻想见到，因为那一刻我们难过，我们那一刻想得到一种心情的舒缓，但我们要相信神，他给我们平时有教会聚会的参与，我们平时所读的圣经，这本传备的神的话语，我们过往所有主耶稣的同行和陪伴，已经足够我们面对那一刻那个困难。当我们祈求的时候，神不做事不代表神他的恩典不足够。主耶稣说，不是保罗说圣经当中提到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能够去聚会，过往与主同行，同埋圣经的话语已经是神的恩典，足够我们去面对种种不同的困难，让我们将我们的盼望是建基在我们现在已经有的恩典上面。求主帮助我们，跟着我们一同领受圣餐的时间。